主啊，你不仅赐给我们安息，你就是我们的安息。哦，来到我们面前，你就安息了我们。哦，当我们找着你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着安息。哦，主啊，在那里面是何等的平静安稳。哦，在那边永远能够重新得力。主啊，我们感谢你。所以说我们喜欢哦，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喜欢一天的清晨就来到你的面前。哦，这一天当中我们要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你就保守我们，你就看顾我们，你就引领我们。哦，主啊，你就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哦，你更是多少时候，哦，我们在那里面就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哦，主啊，我们不再需要什么，因为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赞美你，赞美你。哦，你是我们的开始，你是我们的末了。哦，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啊，我们再次对你说，我们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再次把自己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愿主继续来对我们说话，愿你的心意继续向我们打开，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也是活在你的里面。哦，主啊，我们在你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在永生的里面。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真是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来，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啊。过去两个礼拜我们看了这个啊，从这个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基本上在原来文字这就是一句话，所以是一个完整的思想。那当时呢啊，讲到这个第四节到第九节，就讲到神的审判是必定会发生的，而且会速速的再来。这是一节到第三节那边跟我们就讲到这些啊，假先知、假教师，神一定会啊做这个，因出他的公义会做审判的工作啊。天使如果他越位了，做不该做事情，神会审判。当然啊，挪亚那个世代，这些人在吃喝玩乐当中，没有活在神的命定的里面，一说我们就活在自己的吃喝玩乐啊，我没有想到这一生是神创造我们，而不是啊把我们放在地上是有他的目的。有一天神也会审判。那当时还有像这个挪德啊，他在一生的选择里面，他不是不选择，他不是不要神，但是心中就是他会跟着这个世界来走，所以世界走到哪里去啊，这个人也很容易就会跟到哪里去。所以我常这样的说呢啊，如果你跟人家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跟他哦，你们这不信耶稣，神会把你丢在这个地狱里面，神不做这种事情，神从来不会把你丢在地狱里面，神从来不会你生个孩子如果长得不怎么样不满意，你就把他丢到抽水马桶吗？你不会做这种事情，那何况神呢？所以不要把这个误会，神从来没有把你丢在地狱里面，把不信的丢在里面，是因为神把谁丢在地狱里面呢、啊？是把魔鬼丢在地狱里面。但是你有个选择，如果你跟从神，神一定保守你，但是你跟从撒旦魔鬼，撒旦魔鬼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人不跟从神去的地方啊。所以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神是爱，神是没有条件的爱，不只是爱。怎么会用这句话说你再不信耶稣哦，神就这个上帝就会丢到地狱里面？那、no, 这个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神是公义的，是圣洁，是你的选择带出那个最后的结果。一个人选择背叛神，那当然是背叛的结果，就是你的命定了，就是你的结局。到倒过来，就是你坏，就是我坏到哪一个程度，我只要愿意悔改，只要愿意呼求主的名，他的救恩永远有功效。但是如果一个人硬着就是一定要跟着撒旦魔鬼走这个世界的路，那最后这个撒旦魔鬼去的地方就成为人去的地方。那我想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弄清楚，否则人家觉得我们这个神怪怪的，一下又爱，一下又好像处理事情啊。神是一致的，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有任何的矛盾过啊。我想这，所以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是一个结论，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所以这是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那第九节就做这个四到八节的一个结论。OK， 今天我要请大家看的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个当时解经家这是中文的圣经一个分段，那解经家有一些的不同的分段，我是采取这个分段，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先来读一遍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些随肉之轻慢，他们胆大任，也不知道，就是天使虽然力量还不用回本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输累，已被抓拿斩杀的，他们回本不晓得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有些呢就其实第十节一到第十六节你可以从一个完整的角度来看是一段不过我想后面讲的又有点不同所以我们先讲的。你看到彼得好像一次讲到主的这个再来，其实他不是没有说，他会提了很多荣耀的盼望等等活泼的盼望。不过他一直提醒我们，就感觉到什么彼得好像讲蛮多东西是蛮负面，好像讲完又讲，讲完又讲这个人好像讲到本来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给他讲完以后我这个人都不是人了，好像没一样好处。我相信一个在主面前被主对付过人，他就是这样。你发现有些人就都怕自己不好都怕人家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好事如果我跟别人一起去服侍，我就听到别人一直称赞别人，我就很不服气但是一个真正面对过主的人，我觉得一个最大最大彼得的考验，但好几次了主耶稣说把船开到那边去，彼得说不跟你们，你不是打你怎么懂呢？不过那一次我想对彼得来讲就是一个很大考验他说罪人，我是一个罪人，你远离我吧。不过我想最大的考验，他最知道自己的软弱，就是他在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所以他知道很清楚，他在这里面，我们都会这样讲，我们也会这样的教导，我在我们一无良善，我们都这样说，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人是一无良善，你也觉得很同意。不，我说你一无良善就气死了，那到底是我承认一无良善还是不承认呢？你看，这是讲什么？就是老我就是我们那个肉体不成功是就说不怎么样是一种，越成功那个骄傲是另外一种肉体，所以就怕人家人不知道不觉，这我常常故意对付我自己真的这个肉体你不去这样对付，就一下就不爽了，一下就这个冒火了，怎么都没提到我，怎么都你看都是我做的都是他都讲到别人去怎么提都没提到我，那不提到你又怎么样呢？坦白说就提到你，天天提到你，有一天呢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提到你，那更加的忧伤了。那时候还有人提到我，在天上没人提到，那不更难呢？所以我要讲在这里，彼得我阅读他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被对付过的，当然其实他被对付过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他觉得他一生大概不能够为主做什么。你看最得意的时候，最有把握的时候，也是他跌倒的时候。请看这个人，如果他就是被起来了，就是说被饶恕，他也进到另外一个极端呢。我这个人是一生不肯被神用，就是被神用的话，一定有缺点，一定是不完全的。还是保罗比较好，还是谁比较好？你看我怎么样？所以主耶稣特别向他显现，特别说彼得，你爱我比较更深了。所以人那个老我真的很糟糕。要呢就是走这一段，要是走另外一段，要呢就自负就自义就骄傲，要走一段就自卑自怜，然后自弃就自己放弃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走过这条路，只是还没有等到那一端呢，走到那个极端就掉下去，就是好像到那个端还没走到，没到尽头之后，感谢主，神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神的仆人使女或是一些长辈来安慰鼓励我们，我们就这样的走回来。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几节圣经我们有读吗？对不对 啊，读了 ，OK。所以这边讲到的那些随从肉身，那这个是前面的观念，随从肉身带出两个结果，这种语文来的。一个呢叫做随从肉身，就是随从我们的肉体，就随从我们的老我，带出一个叫做众污秽，哇，这个中文读起来真，众污秽的情欲。这个基本上就是肉体的情欲，包括所谓的淫乱啊等等在里面，包括贪婪啊，包括这一切，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不好的。特别当时不要说基督徒，一个所谓有点点的所谓的修养的人都知道这不对，所以这个就很明显讲那些的放纵情欲，包括贪心啊，包括做污秽的事啊，贪婪的事啊，欺骗啊，欺诈诡诈的事等等。所以前面说随从肉身，肉身带出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这边众误会的情，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叫做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第二个产生结果叫轻慢主治之人的，这句话有点难翻译，却难了。什么叫做主治之人？基本上这个字就轻慢主治，就是说轻慢这个所谓有权柄的人，这句话意思。但是有权柄有三个讲法。第一个，因为后面讲到天使，但是这边说轻慢那些好的天使，等一下会讲到有坏的天使，轻慢有好的天使。第二个就轻慢主自己，第三个轻慢所谓的教会当中，就我们这一群教会，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这个有这个这样有这个架构，还是有这个身份地位，这个主任牧师，这是助理牧师，不是，就轻慢教会里面那些有权柄的人，包括长老啊，包括这个所谓监督啊，包括一些属灵的长辈。所以有三个解释，因为这几个字用起来都蛮难的，就这边讲到主治这个字。当然蛮多解经家，特别福音派的解经家比较不太赞成是所谓的轻慢天使，但有从解经的后面是一个可能，因为后面讲到天使，那比较讲到是什么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不过在这些所谓假先知假教师的，不见得他们的讲的时候讲一些轻慢主耶稣基督啊，哦，耶稣基督什么了不起？哦，这个有什么？他大概不会讲的，因为他们还在，因为他是假教师啊，假先知，还是要被这些其他人尊敬，所以很可能是轻慢教会的那些所谓的属灵的领袖，或是所谓的属灵的那些成熟的。那这个是更加容易发生的。多少时候一个人啊，大家教会，他对这个传道不尊敬就不尊敬啊，他有时候讲一些话真是很过头的。或许不见得对传道人，但对教会当中一些的所谓属灵的领袖，可能包括对小组长，不是常常的，有时候小组长跟崩了两啊，牧师，我们小组们有个哦，真的把我弄得就哭笑不得。他又很追求，很爱主，然后就问一些话，完以后好像讲一些话。有一天呢，有个传道人很感谢主，他有一次啊，他跟我说，牧师，我不干了，我说我不干。她是一个单身的女传道，她负责一个分堂，有位很重要同工跟她说，就指着她说，可能在开会的时候讨论意见不一样，那个同工啊，那个弟兄啊，是在职场做事，就说就讲讲他不行不行，最后你根本没资格做我们教会的牧师，你看看他怎么做得下去，他就哭啊。我就跟他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做得这么辛苦还说我没资格。哎，我说你要不要试看看用我这一招，当他跟你说没资格，你就跟他说，真的你讲得好对啊，我根本没资格。要不要用这一招跟他讲？因为他也说过，很多时候我们出来做传道也不是我们故意要做，是神感动我们，神差派我们，所以跟他说我本来就没资格，但是是神要我出来的，所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出来，我也没资格，但神要我出来，所以你要问神为什么这个人有资格，你去问耶稣嘛。我就跟他说，跟你那个同工说，然后呢要跟他说，但是你不觉得我没事，但我感觉到很多弟兄姊妹他觉得我对他们帮助很大，是有帮助， 那如果是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我没资格，我也真不应该，但是我为这般愿意我帮助弟兄姊妹来讲，我还是要做下去啊。那第三个，这很现实，那时候他在母堂的时候，当时大概不到200人，因为最近有200，后来慢慢就少一些，后来他们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他跟我讲大概已经300-400人。 OK， 这是很，我是没资格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么能够做到现在，而且做的还有点果效。我们出来的时候跟，因为他是那个是他的同工啊，是只是平信徒的领袖，就那个，其实我们出来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只有100多200人呢，现在搞这个300-400人呢。因为我说到了500人，我就不去了。就是那时候，那我们跟我们妻子，我们常去过去，那个也先给他鼓励。我说你们到500人就够了，因为我的定的目标是一个教会要500人就可以了。不后来他还是要我们去了，不后来我慢慢也没这个时间去。哦，牧师，我们这样说，我们不要做500人，我们叫1000人。他现在快1000人了，有人说他已经到1000人。要感谢主，回过头来，那个的弟兄就跟他用那句话把他气得这个快抓狂，那个弟兄现在成为他最重要的同工之，有2-3个，连那个人都已经早退休了，就因为他做过大概早退，就成为在教会好像一个是义工一样，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啊，为什么你要这么的要让人家知道你多么厉害呢？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是啊，我比你厉害的。如果人家觉得你不厉害，那又怎么样呢？真的，圣经不说吗？是谁把你高举起来的？我们都会讲啊，但到时候发飙就发飙了。这什么？这就是刚所说的，这就是所谓的天，这个随从肉身呐、啊。所以这三年来讲了半天，更深的爱主、认识主、经历主。那另外讲了半天，我跟彼得也没什么两样，就破碎、破碎、破碎。这到最后你就说，牧师你什么都不会讲，只会破碎。那不破碎怎么办呢？那只有破碎啊。所以这边讲了，所以两样事情。第一个，那种的我们比较能够分辨，就所谓放纵污秽的情欲，那个我们能够分辨，又贪婪又强啊然后生活不检点啊，那个我们能够。但是后面那个你真是要留意，这边说轻慢哦，轻慢这个字还不是你主动的故意的攻击，这个字就是所谓的回谤的意思。所以真的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不好随便回来。那你我先把后面的更是如此哈，他们胆大任性回谤，刚刚前讲在尊位的也不害怕，也不知道惧怕。所以后面那个字就比较能够解释刚我所讲的这个所谓的主治的，可以讲是天使，就 authority 是讲天使，可能是讲主，可能是讲教会的所谓的属灵的领袖。那你读到后面回谤在尊位的，这比较是谈到第三种第三类，就是第三个解释，就是所谓的教会的属灵的领袖，这在尊位。 OK， 这些人呢、啊，他回谤到一个程度，那第一个你有时候会觉得他回谤他的话不一定很粗，不一定很伤，但是你真的能够听，包括一些的讽刺在里面，也叫回谤啊。哎呀，这个人这样讲，也说回谤啊。所以你要留意，所以真要留意你的言语，你要留意你的言语，还不是修饰你的言语，留意你的言语的那个表达的态度，你言语那个表达的动机，你真是很真诚的讲那个人的话呢，还是中间带着讽刺，还是带着藐视？就讲一些的话，那这些都要留意的。所以呢，很多时候真的你讲一句话前，不要这么的一下血气啊，就，所以我常常这样说嘛，等到你真的很不爽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容易得罪人的时候，不见得你会揍人啊打人啊，这时候你用言语来，这时候会顶，就是跟他顶撞的时候，是很容易犯这个错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不说嘛，给神5秒钟，不要这么再回应，就祷告，主啊，刚刚那个我真的很难过，但是主啊，求你让我讲话的时候，第一个我的话语的口气是对，第二个让我的态度脸色都是对的，好叫我能够回应他的时候，当然他讲的都是错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应啊，就也不是说为自己来辩论，我还是要回应，不然的话真的他也搞不清我对错了。所以我讲的时候我要讲出那个对的东西来，就 就从我的角度，真实是这样，但是不仅事情是真实，而且我的口气是对的，我的言语是对的。所以给神五秒钟，说我就有对夫妇啊，他们结婚也是很久哦。有时候我讲，那牧师，我要告诉你，我们夫妇最领受就是我们两个人呢、啊，就是在讲话前先给神五秒钟。我们现在就吵架少了一半，以前就这样子啊，同工也是这样，同事也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啊，我讲这边，那这边讲到什么呢？更是如此啊，这边这样他们胆大任性。换句话说。当肉体所谓的没有控制住，而且你觉得站在你的思考角度觉得还蛮对手，基本上没人可以管你。所以常讲到了，如果你眼中没有神了、啊、心中没有神，你眼中也没有人，因为你知道觉得自己对，所以呢常常骄傲是你有才会骄傲，常常骄傲是你对才会骄傲，常常你自以为是义才会骄傲，否则你不太容易这么容易骄傲。当然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表达你的自我了，不过你不会用这么大的口气，不过特别你对的时候，我常常讲到像西家王啊，还是一些当他对有成果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犯罪。所以骄傲啊，真的是一个领袖一个成功最大敌人，而且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他骄傲都不知道，因为他骄傲的时候讲的东西，像所罗门王把这个殿给人家看，还有一些王为什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他有的财产都要给人家看，因为他有啊，他就怕人家知道不知道他有啊。所以这些东西在生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讲了那两句，不论你是走这一端，就是走这一端叫做骄傲或者自卑自怜自弃那一段，基本上还是跟你的我很有关系。那怎么去对付这个老我？刚刚是说对付了，但对付老我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你需要在基督里。第一个你要顺服基督，基督认为这是不对的，那读圣经就很重要。第二个，当你要顺服基督，神啊，我承认，我悔改，这样对不是不对的，但我需要你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对付。对付是自愿事情，但是对付让我能够死是基督的事情，所以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OK， 你不能够钉死你自己，你钉不死了自己，你只可以愿意被主来钉死。请问，有个钉子，有个锤子，你两只手。你最多拿锤子钉子，那你最多钉了这，那另外一只谁钉啊？有些人在这个属灵，他真的很属灵，哎，我回去我还好钉死我自己。不过后来每次碰到他，他还是那个老脾气啊，他讲话还是那个得罪人啊，哦，这个讲话好像怕人家不知道他多么公义，那他一公义我们就死定了，因为就被他指责。那他最喜欢讲，哇！我天天对付我，我天天盯死我的老我。后来有一天发现，我自己这个人盯不死我老我的，只有基督才可以盯死我们。就我们有愿意与他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进到基督里面是 must。所以为什么给神五秒钟？意思说把主权交给神。也是我刚讲话，等一下我讲话，包括我那个脸色。有时候夫妇吵架就这样子，我刚是好好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刚这么小声，为什么你要这么大声？哎，其实吵架最后结果还不是那个内容，只是因为刚刚我小声你大声，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就来吵吧。你看很多东西到人家吵完以后啊，到最后一肚子气，到最后你不理我，最近还忘记为什么刚开始为什么要吵都搞不清楚，吵什么东西？我们就这样来啊。所以那个这边所说的这个胆大这个字，就是这个从正面的角度来讲，这是刚强壮胆。不过到这时候，你真是觉得豁出去了，你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你觉得你对到一个程度，你觉得被欺负了、被冤枉到程度，这口气不拿回来怎么行？所以后面那个根本已经不是在讲那个事情的对错，是讲你的口气，是讲那个气，那口气有没有拿回来，有没有赚回来？所以夫妇吵架真的要吵白天吵，因为晚上吵就一定睡不着觉，因为另外一个不准你睡的， 我还没讲完呢。那最后你看，好啦好啦，也不行，好啦好也不行，你那个是假的，也不是真的道歉，这么好，我给你搞天亮不累死我。其实争什么东西，就争那口气了。所以我有一次碰到一对夫妇，有一天听到这个还蛮年轻的夫妇结婚，他说我后来发现，我每次要吵架，我就不跟他吵。因为我心中，这个是姊妹说，我心中定义这个人这时候不是我原来认识那个人，等到他恢复正常我再跟他吵。这有点道理，因为那时候吵已经不是那个事情的对错，是那种感觉的问题。这叫什么？这边就说了，那个叫做胆大任性。我试着讲最后把解释让各位能够听得懂。 OK， 所以真的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言语，言语最容易的表达我们的思想。我常这样说嘛，言语是表达我们的思想，思想就表达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只要你听人多讲话，你听他讲就不认识，你听他讲个20分钟，再跟他有一起祷告，你大概知道这时候这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这个有点点从尼托生从一些的这个学过来，所以不要一开口听他的问谈就回答他问题，可以多问几个问题，了解他的问题到底他自己的问题呢，是外面来的问题呢，引起的问题呢，还是根本外面好好的都是他的问题，这要搞清楚了。那我相信呢，就是讲了半天，就是这个肉体啊，肉身啊，基本上是我们的整个问题的所在。那这个问题所在带出一个结果，就是放纵用情欲啊等等。那另外一个原来是放纵我们的老我，用什么表达？就是用这个批评论断啊，指责别人啊，说这样不对了，不好啊等等。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彼得就讲了第11节，这边说就是天使纵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回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那一定要了解天使这边在告谁，所以呢解经家这个我想蛮多解经就是说，这些是好的天使告那些堕落的天使。 OK， 这是第一个，谁告谁要搞清楚。但是在告的时候用着只是陈明那个事情的真相，但是没有带着所谓的刚刚提到那个天使的偏见，或是天使的肉体，或是天使的骄傲。如果一个骄傲天使，他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天使，他一定是堕落天使，因为天使堕落就是因为骄傲。所以回过头来，所以也不用回谤的话。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些好天使权柄，彼得说全能啊，比我们更大，但是当他讲一些不对的事情，或者这些不对的发生在那些堕落天使身上，他还是要很小心讲他的话，起码他要避免，或是留意到个程度，他不要讲回谤的话，免得这边说会得罪了神。他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就是讲这些堕落天使的错误，他不敢用控告的话，不敢用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slander， 叫回谤的话。我想特别做一个传道人，或是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真是要留意你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么热心传福音，把人都说服了，没想到在你安静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神说，你刚刚在干什么？你刚为什么讲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讲？为什么讲的时候心中这么多胡思乱想，然后那个态度也不对？所以我常常很喜欢的，也不说喜欢的，这必须有操练。你服侍完，不论那天果效有多好，你总要找个时间安静。主耶稣每次服侍完都退到旷野，但他的安静跟我的安静不一样。退到旷野，再回在里面重新等。我如果是退下来，第一个事情我要省察，刚刚个人谈话也好，或者讲道也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些话？不讲这个例子，不是也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例子？那常常会这样。现在我比以前成熟一点了。其实你要知道，我出来前3年讲道，我每个字都逐字稿的，我就写。所以呢，我知道，我现在还记得，我18张纸，那时候还用这个讲了，我可以讲45分钟。如果你告诉我说只要讲半个钟了，我就抽出几张，我还是讲得蛮准。所以目前我的记录还算好的，就是讲到不会拖太长。 是那样学出来。那时候你问哦，牧师你好用心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那时候整个的这样的写是一个比较是消极的东西，我希望我讲的话没有讲错话。因为有个传段说了，这是讲道，你讲一篇的道，每句话都讲，只要讲一句错一句话给人家听进去，他整篇道会忘记，他整篇道会有个负面思想，你这个牧师道是讲真还讲假，这是很严重的事。那有时候你讲个数字你也要讲清楚，如果那个人知道那个数字的话，那你这个传道怎么这样马马虎虎。所以呢我会讲那个数，如果记不清楚的话，我一定说我记得大概是这样，可能我弄错也不一定，要讲清楚。所以呢用主要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出这个多出了就那个话就出于恶者，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呢讲话是很重要，这不代表说我已经十句话十句都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讲的时候，你的动机、你的态度、你的想法，还有讲出来那个事实，所以真理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了。所以肉体当中我们比较能够分辨是那个所谓的情欲上的那个败坏，但是后面呢一个最常用的最习惯用，坦白说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的话语跟人家相交时到底有没有加油加盐加醋啊，或加点减一些啊，这样甚至保一些讽刺的话。那意思说讲话的时候不仅是没有把这个就对这个人讲话的时候，你中间带一些的所谓心中的一些的批评论断啊讽刺，或是跟别人讲这个人的时候中间带了一些的所谓的回谤的东西在里面。那你要知道天使在神的面前讲另外一个天使的错，他都不能够这样告他，就说不能够讲一些回谤的话，那何况我们呢？但是我们常觉得在教会当中啊，很多时候可能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批评论断加油加醋的就回谤一个人，就是不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不留意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觉得在一个教会当中啊，这个不能够随便的说所谓的所谓的传话，或者讲一些这个控告别人的话。如果人家跑到这边跟我讲这，我一定要问的，这是你亲眼听见的吗？他不是我听的哦。如果你根本是不是亲耳听见，你就不用讲这个事情。哦，我是亲耳听见。那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讲这东西吗？他动机是什么？这要弄清楚啊。那如果我更是知道这个人啊，我真的坦白说，常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我说常有，不是说天天都有，常有，意思说不是一次，是好几次，跑来跟我告状了，告谁啊？告传道人了。你说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当然有。那传道人有常会被这个组员啊告啊，这些告这个组员去告小组长啊。那如果知道这个传道，如果你是小长，如果你这个你是传道，知道这个小长，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在告诉你，就能够分辨他到底是讲是真还是假，或真的是所谓的错了，还是他心中那个愤愤不平的时候，就抓一些话加上他自己的想法，这个基本上就回谤了。他一些的不满意不同意，然后再加上他一点的解释，我们这个传是这样子，这个就回谤了，这不需要太多东西。所以当我们这个传道，我有些的讲的话很重啊，我就跟他说，我相信我认识的传道人，我跟他这么久，我觉得他绝对不会像你讲，可能你误会了，可能他有他的理由你没弄清楚。这样的你问我妻子打电话来的时候跟我讲，最后跟我翻脸了，在电话跟我翻脸，我要找你谈，我要来那个面对面的，我哼。但是这个事情，所以呢两方面呢，一方面我们听话要留意，一方面你讲话我讲话，我讲给别人听或讲给那人要留意，对错是绝对没有问题，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怎么可以错的断变成对？不倒怪你在这个对错上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变成是这边所谓的不尊重那个所谓的权柄，甚至在一个情况底下所谓的用回谤的话，那这个是神不允许的。你看看啊，讲到神的审判，讲到这里就变成神必定会审判，速速会审判，现在讲的原因是什么？到最后还不是讲一篇错的道，异端啊邪说那些， 是讲到你的讲话，你就知道我们的神真实是公义的神，他是管大事的神，他是管你生命的神。你的话语代表你我的生命是需要被神来调整，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不过感谢主啊，有神的灵，有神的话，我们总会在主面前是可以长进的，会越来越成熟。我还有很多的不足啊，所以有个人就这样的说了，现在不要论断我，因为神在我身上工作还没有做完。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就要继续往前走，最后如果还剩下一点不足，与他面对面的时候，那些不足也会成为完全，我们必定会像他，我们不仅能够看见他的真体，而且我们能够像他，何等大的一个盼望，何等大的。那整个过程我们有没有心来对付，我们有没有心被主来这个所谓的光照，甚至被他来对付，那这是我们追求的态度。我们愿不愿意破碎，好叫主更多的能够充满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操练啊，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OK， 今天我们就思想到这里。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这位主这样的恩典啊，不断的用他的话语，不断用他的灵来光照我们，我们现在感谢。等到我们真正在主面前放下，今天我觉得好多人祷告放下，其实从末脚就放下你自己，放下老我，就是愿意被主来对付，你突然就被释放，你突然就觉得你那个盼望，那个重新，甚至你那时候觉得被冤枉，你突然感觉到极大的安慰临到你。因为前面第九节说，神是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一定除了惩罚那些这个所谓的离开神的人以外，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这些跟从神的，这何等大的安慰。我们开口一起同声的为主的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也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光照。若是有不对的主啊，不真的主啊，你就一定要光照。主啊，我愿意被你来对付，愿意被你来破碎。主啊，你就来破碎我，然后完以后，你用我的宝血洁净，用你的灵再次大充满我，好叫我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丰富，更多像你。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加上不断的工作，到如今我那个人何许人是呢？愿主你亲自带领我，哦，好像我能够更深的走到心里，好像我更多的走在你心的道，好像我能够更多有你自己。哦，主啊，恩待我，恩，谢谢这些年日来照上做的奇妙的工作。主啊，求你继续做，直到我能够完全，好像天父完全，直到我能够被分别为圣，被你所用，好像我能够成为守正和人的器皿。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带领我们这些人向前，进到新的当中，仰望你，仰望你，仰望。我若是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在这方面。